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参议院通过立法，在2028年5月1日终止活羊出口。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定前总统享有实质起诉豁免权，令特朗普在11月总统大选前避免要接受审讯。中国宣布由今个月10日开始，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申请回乡卡。今日是2024年7月2日，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参议院通过立法，在2028年5月1日终止活羊出口。外界指政府蔑视农民的要求。西澳农民及商人试图游说阻止立法，但工党在昨晚的会议上就匆匆在参议院上通过有关法例。法例亦都会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1.07亿的过渡计划。参议员法鲁奇为该法例进行辩护。
Too many animals have died and too many have suffered on the ships of.
法鲁奇话有太多动物因此而死亡，又或者是在船上受苦。他又话过去几十年来，啲羊一直被当作货物，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命。他哋实在已经受苦太耐了。各国政府几十年来进行有关贸易，导致数以千计的动物遭受可怕的死亡和难以想象的痛苦。代表亚桑奇的律师敦促澳洲加入英美等其他民主国家的行列，呼吁释放被监禁的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人权律师罗宾逊昨天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亦都警告说，起诉亚桑奇将为新闻业开创危险的先例。香港商人黎智英由2020年起一直被监禁，他所创办的《苹果日报》被控和外国势力勾结，并发布煽动性资料。他的仔黎崇恩正在澳洲试图提高大家对案件的认识，他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谈及黎智英被捕的情况。
I still remember in August of 2020，
黎崇恩说他仍然记得在2020年8月，当时有15到20名警察走入他的家，带走他的爸爸，并带他在新闻编辑室内游街示众。所以他请求在座的所有人支持他的爸爸，支持争取他获释，让他有一日可以能够再见到黎智英。黎智英否认所有控罪，如果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将会面对终身监禁。参议院已经宣布对所谓的人质外交进行调查，并将研究外交贸易部怎样处理澳洲公民被其他国家不合法拘留或作为外交人质的案件。3名曾经被外国无理拘留的澳洲公民，包括曾经被伊朗囚禁超过800日的澳洲学者吉尔伯特，曾经被中国政府囚禁超过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以及曾经被缅甸军方拘留的澳洲经济学家特内尔，组成的澳洲公民被不合法及任意拘留联盟呼吁进行有关的调查。他们认为政府在谈判他们获释的过程坚持要保密，导致一些家庭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来到引起大众关注。自由党参议员钱德勒将会主持今次的调查，调查报告将会在11月28日前公布。总理艾巴尼斯支持工党决定无限期暂停参议员佩曼的党员资格。佩曼早前违抗党内决定，投票支持6党提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动议，前日被工党暂停参加党团会议。佩曼昨日下午发表声明，形容自己正是被同僚放逐，同时批评一些党内同僚正是以恐吓来到迫使他辞职。他警告如果情况继续，会考虑转为中立议员。在佩曼表示他是根据工党原则来到投票之后，阿巴尼斯重申澳洲政府对加沙冲突的立场。 佩曼就话，今个星期将会喺参议院投弃权票，同时考虑自己喺国会嘅未来去向。国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定前总统享有实质起诉豁免权，延长咗对特朗普指佢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刑事起诉嘅审理时间，同时亦都令特朗普喺11月总统大选前避免要接受审讯。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以6票对3票作出历史性的裁决，指特朗普在任内的公务行为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但无权因非公务，即是私人行为而免于起诉。6名保守派大法官全部同意裁决，包括由特朗普委任的3名法官，并将案件发回到初审法院，以确定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可以起诉的内容。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发言人萨姆斯说，没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裁决为国家的未来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另外，曾任特朗普高级战略顾问的班农，因为被控蔑视对1月6号国会山庄被袭有关的国会传召罪成，开始服刑4个月。班农在抵达康涅狄格州一所低设防监狱的时候，向传媒及支持者发言，形容自己是政治犯，并誓言会向他的追随者继续传播要讲的信息。班农将会被监禁直至总统大选举行。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向以色列边境发射大约20枚的火箭，今次亦都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目前仍然未有伤亡报告。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虽然已经拦截了一些炮弹，但亦都有一些炮弹落在以色列南部的境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发射火箭是为了回应他们所谓的以色列罪行。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法国选民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就国民议会选举进行最后一轮投票。由勒庞领导的极右国民阵线在首轮投票入面获得34%的选票，而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就只是获得20.3%的选票。分析人士表示，虽然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首轮选举入面输了给由勒庞领导的极右国民阵线，但相信马克龙政府仍然有希望。由于在首轮投票入面并没有一个政党夺得大多数选票，所以前2名的候选人及占登记选民总票数超过12.5%的任何候选人将会进入第二轮投票。澳洲国立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亦都是巴黎政治学院历史中心的附属研究员法蒂就表示，由于可能有不同政党结盟对抗极右翼国民阵线，因此相信这些政党仍然能够组成政府。法蒂表示，国民阵线应该不太可能组成政府，无论是大多数亦或是少数派政府，因为其他无论是左、中、右的温和派是会在577个选区里面团结起来互相支持，让他们的候选人可以一起对抗国民阵线来到赢得议席。中国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由今个月10号开始，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申请俗称回乡卡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新措施底下，持证人可于中国口岸自助通关，大大提升通关的效率。跟着下来是一些本地消息。澳洲中文报章最后一份日报澳洲新报在上星期六出版的报章头版刊登启示，表示由昨日7月1号开始，该报由每日印刷版改为每星期六出版发行。澳洲华人印刷媒体全盛时期有5份收费的日报发行。新报前总编辑吴伟权就说，收费印刷版报章是夕阳工业，专为网上提供新闻资讯是大势所趋。
所以一个时代的终结咯，是这个大势所趋，我完全不感到意外咯。即是上个礼拜我都看到，其实我觉得是来得迟的了。读者你不买报纸的部分减了，咁同埋个印刷个成本又加了。
澳洲新报是在1987年创刊，同在1982年创刊的《星岛日报》澳洲版被称为全澳两份最大的中文报章，《星岛日报》澳洲版已经在2020年初结束业务。倡议人士正是谈论商界进行一种被称为 black cladding 的手段。所谓的 black cladding 是指有非原住民成立的企业往往会透过任命原住民为持有人或董事，来到创立一间符合原住民资格的公司，来到获取政府的合约。但是如果公司倒闭并被追究责任，这些公司的原住民董事可能会承担巨额的税款。联邦政府正是审查其原住民采购计划，预计将原住民企业内的原住民所占比例的最低标准会提高到最少51%。澳洲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及澳洲家庭暴力死亡调查网络公布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报告，揭示了亲密伴侣暴力及被杀问题之间的关联。有关研究分析了在2010年至2018年的113宗谋杀案，发现当中有76%的案件里面是有家庭暴力的历史，其中有88%的案件是涉及亲密伴侣暴力，而在97%的案件里面，施袭者是男性，而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当中有78名儿童在被杀之前受到暴力对待，而犯下谋杀罪的父母里面有2/3是男性。这些案件当中有106名儿童是死亡，其中近一半是小孩，年龄是在2岁以下。原住民和托纳斯岛民儿童占儿童人口6%，占受害者26%，亦都凸显了对他们的支持服务不足所带来的影响。体育消息，厄立特里亚的单车好手吉尔梅在第三分站的环法单车赛入面夺胜，成为第一位赢得分站赛的非洲黑人车手。另外，中国国家青年羽毛球队年仅17岁的代表张志杰，昨晚在印尼比赛期间突然晕倒，送院抢救无效死亡。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750点，是跌了16点，总成交是4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9169点，是升了5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报17718点，是升了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2994点，是升了2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657，对港元5.1208，对人民币是4.838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17度；墨尔本大致天晴，最高13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17度；珀斯有骤雨，其后天晴，最高19度；阿德雷德大致天晴，最高14度；荷伯特亦都系大致天晴，最高12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2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